What would I do? 我会跟线上的孙维新聊天。维新兄，
哎，大成兄，你好。
哎，今天我们这个孙维新谈天的单元，好像我们还刚见没多久哎。
哎，
我觉得礼拜天我好像在什么全民什么什么什么节目啊，
就礼拜天晚上那个。
没事，你抛头露面的干什么？
哎，对对，啊，这真不应该哈，啊，没事不要随便，好好老实在家待着吧。在
对
呀，
外头有辐射线呢，啊。
哎，可是我觉得礼拜天晚上那个节目其实还是比较正规正矩、比较规范的哈。
嗯，
是讨论一下辐射，它走的如果来自日本有任何辐射，它的方向跟影响的范围是什么？
是，
当然因为现在是春天，我觉得春天对台湾是有利的，因为在日本那边呢，嗯，大多数的风向都是朝东的。
嗯哼，
即使有任何日本那边出来的轻微的核污染也不会飘到台湾这边来，所以我想台湾民众是应该放心的。
嗯 嗯， 嗯，
但是其实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超级月亮了。
对对对对对对，不，我看着你出现在别人节目上，我总有点吃味儿啊。啊，不要乱跑了啊！
好好
啊，
不，哎，我真的好，大春兄，那条歌是不是叫《都是月亮惹的祸》？
我不知道。哎，来了，我们先在谈这个超级月亮之前啊，
哎。
我们先看看2011年展望春季系列演讲，上周五3月11号澳洲墨尔本大学天文物理所的 Rachel
Webster
是吧，
哎，
Webster 她是一位女性啊，
哎，对，她是一个女的科学家，
是她谈这个第一个类星体，了解超大质量黑洞的第一步，可以为我们做一个简介吗？
Yeah， 对，这一系列的展望演讲用的就是第一了。
嗯，
我们讲万物的起源，第一颗星，第一个星系，第一颗类星体，第一个伽马射线暴，
嗯，
第一个地球上的生物啊，就海洋上的海洋里头的生物，
嗯，
然后第一个陆地上的生物，然后第一次生物开始产生对性的兴趣，这一场呢，大春兄一定得去。
对对对，最后一场是什么？
最后一场是我们请到了科普馆前馆长李佳维博士啊，李佳维教授啊，
嗯，
但是真的是讲讲演讲非常精彩的哈，
啊，
他讲的是说生物界到底何时产生兴趣？
哦，
也，yeah， 就是 sex 什么时候开始在？
不是随时产生兴趣吗？
啊，什么？
不是随时啊？
不，哎，大春，
你还要 set the timer 啊？
随时是人呐，啊，人是会随时，但是很多其他绝大多数的生物都是有定时的，
嗯嗯嗯，
只有人是实在是不知道这礼仪怎么教出来的啊，
是是是，好，那么我们先谈谈 Rachel Webster 他为我们谈的第一个类星体。
对对，他讲的第一个类星体其实就是跟宇宙早期形成第一代星很有关系
啊。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宇宙是在137亿年之前的大霹雳发生哈，
嗯，
产生的，那时候会出来很多细小的粒子，那那些粒子呢在还没有结合之前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发出光芒来或者是什么吸收光芒的哈，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宇宙经过一段短时间的黑暗时期，
是，
然后等到这些粒子真的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代星的时候，我们才说 there is light， 光出现了，
是，
yeah， 星光出现以后整个宇宙变成今天五彩缤纷的样子，有星星有星系，那所以他常常介绍的是第一代星。那第一代类星体是遥远的星系中央有巨大超大质量的黑洞，
嗯哼，
黑洞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是，
正在吞吃物质，那物质掉下去的过程中，嗯，放出大量的能量照耀周边的环境，远远的看过去看不到那个星系的盘面的，只看到中心的明亮，
嗯，
只会以为它是一颗星，所以把它叫类星体，
是，
这样，yeah。
好的，
谈的是这个东西。
嗯，我假装我懂了啊。不是，在五但本周五3月18号，高雄师范大学物理系的周建和教授，他要讲认识物理的第一步，这应该怎么解释？
也，yeah ，其实我在想说，万事万物的起源第一哈，那很重要的一点是说，科学工作者到底怎么样？用什么样手段来了解这些第一的？
嗯，
那当然基本上就是化学跟物理的手段了。
是。
那所以我们会在3月18号跟4月1号，分别请高师大的周建和教授，还有台师大的肖次荣老师。
嗯，
两位教授都是在教育方面非常非常活泼的。
是。
那这个特色不是说来演讲讲教育，而是实地动手做。
啊哈。
周建和教授在高雄有很有名的一个叫街头物理。他在街头摆个物理小摊子，然后吸引民众过来做物理的展示，活泼有趣的不得了。
他卖器材吗？没有。
哎，这倒是好事，
是吧？
我应该带着器材在他旁边跟着卖，那么大赚钱了哈。
没有，没有任何盈利目的，
没有任何盈利目的，而
是看起来像在像在卖东西，是吧？
没没没，然后你以为在街头的这个物理摊贩是吧？
啊、
不是，但是他做的很有，因为他让民众跟民众的近距离接触哈。
是，
就说他除了讲有趣的物理实验，他都要让民众或者参观的学生哈，
嗯，
自己动手做。哎，大春兄，我真的跟您说哈，
哎。
自己动手做的感觉真不一样，
因为你要说的具体一点，要有上下文，不然光这一句怪怪的。
因为最近我们在四月中哈，也会在中正纪念堂帮另外一个长期支持我们的科学教育的优质企业哈、
哎，
办一系列的科学教育活动。
嗯哼，
而在这里面呢，我们希望安排有物理的实验，也有化学的实验。
是，
物理实验我们自己还算熟悉。化学实验我们就去请教了肖子荣老师，肖子荣老师其实在化学教育上很有名的，很多趣味化学的实验啊。
嗯，
哎，肖老师七十几岁了，那老先生呢听到我要去听他讲这些实验，哎，你知道这来回跑来跑去，从他实验室拿到办公室，实验室拿到会议室来哈、
啊、那
好多有趣的化学实验表演给我看
哦，
又好玩又有化学是会燃烧会爆炸的，
是
但在他的控制之下呢，那些表演的现象呢，杯子啊或者什么的，
嗯，
有趣的不得了，颜色会随时变来变去，
像魔术一样是吧？
像变魔术一样，然后他就让我做，
嗯，
你知道我学物理学这么多年，我真的碰化学东西，心里还是会有点发怵的，
嗯哼，
会担心的，
是。
但是只要跟着他的指示，从头到尾做一遍，了解了原理了以后，也就不再害怕，
嗯。
所以我觉得动手做是驱赶我们心中对科学恐惧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如果心中原先对科学没有害怕呢？
没做就害怕，
一做就害怕了，是吧？
所以我是想说，3月18号物理周建和老师的这个街头物理趣味实验啊，跟4月1号肖次荣教授的这一个趣味化学实验啊，会是展望从开讲到现在8-9年的很不一样的两场演讲。
是，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碰到您在电视上说过的一个题目了。
哎
啊！但是我相信在这儿肯定可以说得更清楚，没人跟你插嘴啊。
啊
超级月亮，而且好像3月12号您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联合报啊。
Yes， 我觉得是这样子。说老实话，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地震天灾频仍啊、
嗯，
先是纽西兰，再来是云南，再来紧接着就是日本。
是
看到声名涂炭，心里当然觉得很难过。可是我觉得难过之余哈、啊。这些现象发生的是原因就不要乱牵拖。
嗯，
在网络上流传的超级月亮，哎，什么叫超级月亮？它就是离地球比较近一点嘛。
嗯，离近了大概30000公里。
啊？
近了差不多30000公里嘛，是吧？
它没有哎，300公里啊。
不是30000公里啊。
啊，不是不是，这样，大春兄，平常
是38万公里嘛？
它就是385000公里嘛。
啊哈。
这已经是平均数。
是，
那月亮近地的时候是35万公里，
是
远地的时候是40万公里。
嗯哼，
它本来就是这样35、40这样绕的，平均是38万。
嗯哼，
并不是说它平常是在38万的圆球上面绕行的，不是。
是的，
它本来就在椭圆上绕。
嗯哼，
所以近处这35万附近，35万、36万变来变去。
嗯，
远处在40万附近变来变去的。
是，
所以这次所谓319的超级月亮，也不过就比上一次或者前一次的稍微近了200-300公里。
啊，200-300公里而已啊！
对，你想想看，35万公里近了200-300公里，它有差别吗？
嗯。
但就好事者能够造作谣言说它产生了超级月亮，对地球有无比大的伤害，造成的影响
是。
那你看，3月11号日本发生的大地震，
嗯，
3月11号还没有到3月19，3月19号是近地点，
嗯，
半个月之前扣掉14天，扣掉15天，3月4号是远地点。
嗯，
那3月11号刚好在这两者之间，
嗯，
前后各加一个礼拜嘛，
是。
那月亮根本就还没走到最近的地方呢，
嗯嗯。
那啊，当然有人会说，你看月亮还没走到最近地方，就已经大地震了，走到那还得了？
是。不，您这篇文章不只是在辟谣啊，恐也为我们做了一些很基本的对于太阳系的判读，包括太阳的直径啦，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认知。地球和太阳的某些关系，你还有一些更具体的你觉得重要的讯息可以为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我想除了月亮，超级月亮本身是、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个观念哈，我们的民众啊，学生如果能够体会到科学分析的妙处，就是当别人讲超级月亮会引发地震的时候，你只要反问他一点，那些没有超级月亮的时候发生的地震到底要怎么样解释。
嗯哼，
那地震才多的，日本一年有1000多次地震啊。
是，
台湾其实也不少，在太平洋火环带上那个地震在过去一个月里面就超过600次，
是
多得不得了。
嗯，
所以这跟月亮，其实我觉得月亮太无辜了。
嗯哼，
那太阳本身是另外一个事情，那就讲说两个太阳或者是太阳风暴。
嗯，
当时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只是想讲说，对太阳来讲，地球其实离得蛮远的，而且蛮小的。
是，
当然有人也会说，你说地球小，那地球它承受这些太阳风暴的危害的能力也是非常微弱的。
嗯，
但在过去历史里面可以看得到，你说1859年呢、1989年呢，或者是1615多少年的，
嗯，
大概每隔几百年啊，太阳风暴会影响到地球啊，让我们的通讯受到影响，让我们四周的环境受到影响。
嗯哼，
但是还好是我们地球四周的大气层跟我们的磁场可以保护我们不受这些带电粒子或者中性粒子的侵袭。
是，
所以只是要强调这一点了。
嗯嗯，不过我觉得文章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世界末日情节。这个世界末日好像始终是萦绕在人类，只要是仰头观天就会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个很难除去的情节，不是吗？
哎，大春兄太好了，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嗯，
仔细分析一下世界末日，这比我在礼拜天晚上那节目里时间多得多。
嗯，啊，是是是还比呢。
哎，台弟老师在这待着吧是吧。
嗯，
是这样子的哈，世界末日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定义是不一样的。
嗯哼，
我觉得我其实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对日本那些民众来讲这就是世界末日了。
是的，
那对于我们当初你说台风来风灾来的时候整个村灭村的，对他们来讲也是世界末日。
嗯哼，
但是你说把世界末日不同层级分别出来，真正最大最大的世界末日是地球如果遭到外来天体撞击的时候。
嗯嗯，
那会是世界末日。
是，
那再来再往下的话就是地震啊、海啸啊、龙卷风啊、洪水、飓风、
嗯、
太阳风暴
这种地区性的灾害。
对对对对对，就局部性的灾害，从全球性到局部性的灾害。很多时候你跟人家讨论世界末日，先要定义清楚你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什么。
嗯哼，
世界末日您说的对，从古到今一直出现在我们的文献跟传说跟神话里面。
嗯哼，
你从那个李淳风的推背图到刘伯温的烧饼歌，
是
一直到哎那叫什么 Tom Hanks 演那个电影啊、
嗯、
密码什么的，达文西密码是不是，
嗯，达文西 code
呀，达文西密码、嗯、一直到牛顿在圣经里面发现的预言世界末日在2063年还是什么时候，牛顿预言的、
嗯、还有我们的朋友蔡诗平写的你给我天堂也给我地狱，烦了好，我很冷了，我知道了，
那是一首歌吗？
哎，对于深陷在热恋中的人来说，走掉了一个人，不就是跟来了世界末日一样吗？
啊啊啊！
是吧？
对对对，那个我们可没想到那一点也是世界末日了哈。
嗯，小一哥已经给我比手势了，嗯，叫我不要再说了。
好好好
好。梅青兄啊，
哎，
我没有叫你不要说
啊，叫你不要说，我还继续说是吧？
叫我不要说。
好，我是说世界末日老是会让大家心里头想啊，
嗯，
担心有朝一日，但是我必须要说世界末日其实从长远的地球历史上来看、
哎、
是存在的。
嗯哼，
所以在地球过去的物种很多时候都会遭遇到大规模的灭种事件，
是
像火山群的大规模爆发，外来天体撞击地球，这些是免不了的事情。
嗯哼，
像火山群的大规模爆发造成气候巨变的一个元凶。
嗯，
那这些是过去发生过，而未来也有可能发生的，但是那时间尺度其实是相当长的。
嗯哼，
所以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跟理解，这是为什么我很希望明年在科学博物馆啊，
嗯，
能够推出一个世界末日特展。
是，
呀，把过去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描述出来，真正写出来说哪些东西会造成地球上全球性的或者大规模的或者局部性的毁灭。
嗯。也就是把这整个世界末日的议题一次做足了，是吧？就大家就有知识上的准备了。
哎，您说这话真好，就知识上的准备，
嗯，
思想上有准备了以后呢，就能够用比较清明的神智来看待这些问题了，不会受到谣言的耸听了。
嗯嗯嗯，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今天啊，
哎，
这谈谈海啸吧。
哎，
我觉得这个我们对于海啸，我们昨天已经在节目里面访问过李昭兴教授，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补充的关于这一次日本的这个海啸？
海啸的速度跟它的能量其实是不得了的。
嗯，
我不知道您在昨天的访问里面有没有提到物理方面这一层的资讯哈。
嗯哼，
我们要不要写一个公式啊？
哎，
海啸运行的速度其实就是重力加速度乘上水深再开根号。
哦，等一下，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是 g
乘以水深。
呀，水深是 h， 两个乘在 g 也乘在一起，然后外面再开个根号。
啊哈，
那这个东西其实告诉我们的是速度。
嗯。
而这个速度也看得出来，如果水深比较深，它的速度就很快。
是。
那到了水浅，它速度变慢，但它其实水会累积得很高的。
啊哈。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四周呢？我觉得有一个海洋深度的巨大变化，其实对我们来讲，在某方面来看是有帮助的啦。
嗯，怎么说？
就是你海啸过来的时候，在深浅迅速变化的时候，它的速度会改变的。
嗯哼。
也刚刚讲说，速度是跟它的水深的开根号有关系嘛？
是。
所以水变浅了以后，速度会变慢。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所看到的说明呢，我觉得有些地方讲得很震撼人心的，就是50公分的海浪跟50公分的海啸哈，
嗯，
都是同样高度，那个打在人身上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原因就是因为波长的长跟波长的短。
嗯哼。
呀，一般的一波波浪这样一波一波的过来，它的波浪可能是几十公分几公尺这样的波浪啊。
嗯哼。
那个水量并不大。
是。
我们常常喜欢站在水边，让海浪这样一波一波打在我们裸露在外的双腿上面，
嗯，
感受到海洋的力量，
嗯，
其实是很舒服的事情。
是，
但是如果海啸整个过来的话，它的波长可以长到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波。
即使是50公分，你说50公分高，但是它波长，
对，它波长很长，
嗯嗯，
它所携带的能量就相当相当的大，
啊，
那个能量撞击在人身上啊，基本上是以吨来算的力量。
嗯，
不是说你这小规模的水像在海边这样子泼到你腿上，
是
它是一顿一顿的，几乎像车子一辆一辆撞在你身上的，
哦，
那人是受不了的。
是，
所以我觉得啊，
嗯，
这次我们所看到所学到的经验跟教训，就是说无论是核电厂或者是说我们的建筑物，
嗯，
耐震的能力是一回事，
嗯，
但在海边的地方呢，对于海啸要先心存警惧，要怎么样来做预防。
嗯哼，
我的感觉是这样，看到日本的例子啊，你盖再高的海啸堤防，你恐怕也没有办法避免千年一遇的海啸。
是，
要劳民伤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啊。
嗯，
我觉得比较关键的是，怎么样在海边这些城市，譬如说从宜兰到花莲到台东，
嗯，
东面的海岸，西面的海岸相对还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危险，因为在台湾海峡。
对，我还正想插嘴问一下，在台湾海峡上，发生海啸的机会可能比较很低了，对不对？
很少很少，除非就在海峡本身，你说有大的地震或者错动，
嗯，
那倒不是很大机会。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是板块的隐没作用，才会让这个海啸在深海发生嘛。
对对对，在东部的外海跟的我们的整个太平洋火环带上面哈，
对，
发生巨大的断层错动或者是破裂造成的海啸，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是如果有海啸侵袭的话。东部地区需要注意的，
嗯，
我倒觉得不是说去盖堤防，
嗯，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沿岸的城市哈，我们的主管单位能够先确认这些靠近海边的城市哪些建筑物是足够坚实的，这建筑物足够结实的建筑物上面贴上标签，
嗯，
有你就发明一个海啸专用标签贴在建筑物上面，
嗯，
因为如果只有海啸要来的话，你大概10几20分钟的事先警告哈，
嗯，
让民众听到了海啸警报就知道朝哪个建筑物上去，
嗯，
知道到哪去，我觉得。黄金的十几分钟是很重要的，
这恐怕还不能是首当其冲在海边上的建筑物，因为那个再坚固的建筑我看都没有办法抵挡那个比如12公尺高8公尺高的海浪吧。
yeah,
是吧，
就是到海岸，
就是往内陆哪一些有安全标志，那就去找。
对对对对对，
嗯
yeah.
好的，我们现在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文英兄，
哎，
马上回来。
好好好，
第一次体验总是最让人难忘，最珍贵的邮轮首航体验，山富旅游千禧号豪华邮轮之旅。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我们今天宋卫星谈天这个单元，谈到了很多人现在关心的，包括世界末日，包括这个海啸啊，地震。文英兄在线上吗？
哎哎，在这儿，在这儿啊。
那很多观众啊，很多听众不了解我们这个节目啊，是有即时服务的。啊，我们有即时通。刚才有位我们的老听友小丸子，他就传了一个传真来，说大春兄，请帮我请教这个孙老师一个问题。有人说2012年地球进入光子带会毁灭，还说当年恐龙是因为上一次光子带而灭亡的。请问真的有光子带会对地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感谢感谢，小丸子。Hello，
嗯，我必须要说，光子在马提亚国有听过
没听过？
对，我后来我也及时在这个地方哈，
嗯，
查了一下网络上面维基百科说了，光子带就是一个伪科学的名词，
嗯哼，
也是被别人造作发明出来的，
是，
然后描述世界末日的吧，就是大规模灾难影响来的光子带或者什么旋风轨道，这些我们过去所听到的都是我们在从小到大学科学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名词，
嗯，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太认真看待这些名词，
是。
那至于说上次你说2012讲到世界末日啊，
嗯，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世界末日所谓的理论啊都是创作出来不经一急的东西，
嗯，
上次有人说了为什么太阳在2012年的时候会把地球带到了毁灭性的环境里头去，
嗯，
就是因为太阳本身绕着银河中心转的轨道啊，
是，
它不是一个平滑的圆形，
嗯，
而是一个波浪状的圆形，大师兄你这样了您了解是像那个怎么像漂亮的贝壳的边那样裙摆那个样子的，
嗯，
上下这么走的，
是，
然后说呢这个上下走其实在银河的盘面上下之上上方这样走啊，2012刚好是它走到最下面，就是往上再往下走，走到最下面的时候那非常接近银河的盘面，
嗯，
那银河盘面里杂七杂八东西一大堆，所以呢地球走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去了自然很容易碰到了末日
啊哈，
那这里面有两个巨大的问题，
嗯哼，
第一个问题是说太阳怎么太阳是上下走没有错，
是，
但它上下走的中心是银河的盘面，
嗯哼，
它不会在银河盘面上方上下走，因为你之所以往上走到上面会自然回来就是因为盘面上的重力把你拉回来的，
是，
那你穿过的盘面还有一个惯性往下冲，冲到底下冲一阵子以后呢又被盘面往上拉回来，
嗯，
还会在上下这样子像花边一样震荡来回走的裙边一样的，
嗯，
所以它的中心点是银河的盘面，因此如果2012是地球跟着太阳走到了这个尖点之一的话，
嗯，
最下面那个点其实是最干净最安全的地方，
哦，
因为它是离盘面最远的地方，
嗯哼，
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是，
第二个问题是说我看的那个图了，所谓的网络上流传的这个上下震荡的图，
嗯，
它真正进到银河盘面里面的底下这个下半部啊，
哎
哎，你算一下，如果它是每多少年它进去一段的话，光那进去那一段就是几百年的事情了，怎么可能是单独的2012？
嗯嗯，
前面一百年，后面一百年都应该在末日区里面了。
是，
呀，所以这些真的伪科学的谣言，
不可信就是不可信了。
对，
嗯嗯，不过这老想解释起来，对，烦不生烦哈，不是防不生防，是烦，真是解释不完的。今天一个人来问，明天还有一个人来问，是吧？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这学科学人真是要有耐心，
嗯，
你一个人一个人回答，慢慢的影响力还是会扩散出去的。
是，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这看起来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科学题目，黑子完全消失的那两年太阳发生了什么事。
哎，对，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
嗯，
我也觉得很多时候科学的研究会让我们把原来蒙蔽的双眼打开来看，我们过去只知道每11年太阳表面的活动周期有极大极小的分别，
嗯，
极大的时候满脸欧斑啊调阿基啊什么的，极小的什么都没有，那我们没有想到，哎，那个歌曲怎么样 where does it go， 是 where have it gone， 是不是，
嗯，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yeah, where have all the the all the sunspot gone， 这太阳黑子到底到哪去了，
嗯，
只以为它消失了，但是这个研究的其实是来自印度的加尔各答研究所啊，
哎，
他说太阳内部有活动的，所以呢有的时候黑子是深陷在太阳内部表面上看不到，
嗯哼，
然后它有个传递带，有点像地球的什么什么温盐洋流之类的哈，
啊，
搭上传递带以后这个黑子那个区域呢又会被送到表面上来，就黑子磁场浮力从内部像软木塞压到水里面去，手一松它就射到弹到表面上来一样，因为浮力很大，
啊，
所以如果黑子的区域碰到了这所谓的传递带啊，又会被传递带太阳内部的传递带把它送到表面上来，那一旦到了表面上来，黑子数增多了以后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太阳黑子慢慢趋向极大期了，
啊，
他试图去解释08年到09年之间太阳表黑子是集体消失的，完全没有的，
嗯哼，
很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是
这样，
那么它会是周期性的吗，也就是说我们更准确的能够知道 他到底来多久去多久这个状况？
他现在只是做出一个模型来啊，
嗯，
描述说这一个周期就在上一个二十三周期，我们现在是二十四周期，
是是是，
二十三周期里面这些黑子为什么消失的一个原因，
嗯哼，
就是因为它其实被拉到太阳深部去，并没有机会搭到传递带出来，
嗯哼，
那然后现在呢是慢慢慢慢出来了，所以现在看起来2013到14是的确会有一些黑子已经进到了太阳黑极大期的序幕了，
嗯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
嗯，
这个绕行彗驾座的贝塔巨大行星，彗是绘图的绘，驾是打架的驾，绘图驾是吧？
也绘图，对对对，它其实就叫做就是画画的那个驾
哦，
所以其实你说想彗驾座这个名词也是88个星座里面的一个星座，
嗯，
彗驾座，但是你想说怎么会有人拿画图的架子来当做星座的名称？就知道这个星座的命名是后期命名的，
嗯，
这不是当年巴比伦人时代命名的，
那个时候都是神的名字是吧？
一呀，那个时候多半都是神话里面的故事啊。
嗯，
在88个星座早期巴比伦的时代，其实只有几十个而已，到后来会出来什么望远镜座、六分仪座、王谷座、船帆座、船底座、苍蝇座，
嗯哼，
这些都是后人把它命名的，但是在后面这几十年两三百年的命名呢，也就习以为常，他开始用这些东西了。
是，
那彗驾座的贝塔哈，我们叫贝塔 Pictorius， 这颗星，这个恒星旁边很早很早，在20年前就发现了它有巨大的灰尘云盘。
嗯，
这是当年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个望远镜的观测方法，
嗯，
所用的是日冕仪。
嗯，
日冕仪的意思是说，就像我们看太阳想看日冕，但太阳本身很亮。
对，你要遮着。
对对对，在望远镜中心呢，你摆一个挡板，
嗯，
那个挡板的位置要摆到刚刚好啊，能够把太阳遮掉，只看周边的日冕，
嗯，
那当时去观察彗驾座贝塔星，就拿一个挡板把中间的星挡掉，然后深度曝光以后，在红外线的波段深度曝光，
啊哈，
周边就出来一圈非常非常浓密的灰尘云盘，
好像土星环一样，
哎，对对对对对，那这就是一个极端早期的太阳系的形式。
Uh-huh.
那后来科学家在针对这个灰尘云盘仔细观察，发现云盘里面已经有了行星了。
嗯，
呀、yeah, ，
那这个可以描述一下这个行星，比如说它的质量啊，它的温度啊。
它其实哈，这颗行星是离它的母星很近很近的。
嗯，
轨道半径只有8到15个天文单位。
8到15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月太阳的距离的8到15倍，
但它本身的结构是很大的，
嗯，
它是将近是7到11个木星的质量，所以它10个木星质量左右、
哦。那也就是说，人如果上去是动不了的。
大春兄，看您，
我有一顿重啊。
哎，对对对，所以呢，他现在是观察到他这个行星在灰尘云气盘里面已经形成了。这好玩的是什么
啊？
大春兄，每次我谈到这个哈，
嗯，
就老会体味到古人讲的那句话是“其之也有涯，其生也有涯，
嗯，
其之也无涯，
生也有涯，之也无涯，亦有涯随无涯殆矣。”
对，那个“殆”是怎么拼的？就 die 的意思啊。
殆是说你这是 in vain 啊，徒劳啊，
我
没用啊。
殆怎么会非常直接的跟你讲？那你只能挂在那，就挂了吧。
嗯，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再活上几亿年的话，
哎，
就可以看到彗驾座灰尘云盘里面这个巨大行星哈，
嗯，
非常有效率的把它周遭的灰尘云气全部都清干净，
哦，
像吸尘器一样，走到哪吸到哪，这个行星会长大，
嗯，
但是灰尘云盘会越来越干净。
是，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路况，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每天我帮人找回健康。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文心兄在我们的线上，文心兄，
哎，大春，
又来了一位听友哈，
哎，
他说在海啸区域比较中啊，是否台北有没有比较安全？中南部沿海安全如何？我想他大概没有听上一段啊，
对
吧？台北跟海啸没有关系吧？啊，
对，西部地区其实相对都是比较安全，因为我们有台湾海峡，
嗯哼。
呀，但是东
就台湾海峡中间没有一块板块插进来，
没有
沼泽。哎，
我其实我们陆地本身的断层错动并不会引起海洋本身的海啸啦。
嗯哼。
那然后外界的海啸不太容易进到 台湾海峡里面来侵袭西部的城市。
是，
我们以前去马来西亚，无论在那讲课或在那参观的时候，会发现马来西亚有一些小岛啊，真的是风景如画，像潘克劳这些的哈，
嗯，
这是个度假胜地。但是我们就很担心，说你们在南亚这个地方靠了海洋办这么漂亮的度假胜地，不怕海啸吗？他们就笑笑说，这是在一个大海湾里面的，
嗯，
这海啸进不来。
是，连我们的东北部海面距离也不长，水也比较浅，所以发生海啸的几率也不会太高。啊，
我们有些海沟在那个地方，对深浅变化很大。
嗯哼哼。Hello。
Yeah， 是比较有帮助的。
嗯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题目，一个是你有没有看《魔戒》第三集《索伦眼》《王者在里面《索伦之眼》里头有活跃的黑洞，啊，
我
有没有这回事？
王者在一起，下一集就是王者之声了，是
吧？嗯，
到没有，只是说活跃星系啊，拿索伦之眼来比拟，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想法了啊。
嗯哼，
呀，这个活跃星是 NGC 4151啊。
嗯。
这个星系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我们自己过去也观测过，要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比较亮的活跃星系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一行的人，然后它的活跃程度真的是很惊讶的。那现在是说科学家能够使用智利的一米望远镜，
嗯，
还有其他的电波望远镜，就是甚大电波阵，我们讲 VLA 啊，甚大电波阵列，
是，
然后跟其他的 X 射线 Chandra 来观察它，
嗯，
所以我们有 X 射线，有可见光，有电波，
嗯，
合在一起以后发现它中央来有强烈的 X 射线辐射，然后呢它的形状又很像一个巨大的眼睛在中心一样的。
哦，这就让我们想起魔戒的那个 Lord of the Rings 里面那个索伦眼了哈。
yeah， 但是我想索伦眼应该不会吞吃物质吧。
嗯，哎，那这个吞吃物质的状况介绍一下。
Yeah， NGC 4151跟许多其他的活跃星系核应该都是类似的天体。
嗯，
我们现在相信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它的中心位置，旁边的物质呢被它黑洞强大的潮汐力扯碎了以后，
嗯，
往中间掉，掉的过程不会直接衰落下去的，会形成一个盘子，就是我们讲的吸积盘。
吸积盘，对了，
对，吸积盘呢，然后物质不断掉下去的过程中就会释放出来大量的重力位能。
嗯，
就不是黑洞释放位能，
嗯嗯，
而是说物质在掉到黑洞的过程中，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嗯哼，
就好像是说我们在高楼上把气球给放，把一个皮球给放手了
啊，
皮球对着地面坠落下去啊，速度会越来越快。
是，
那这就代表是说它从楼那么高的地方具有很高的位能。
嗯，
那手一松，它的掉下来的位能就转换成动能。
嗯，
整体的能量是不变的。
嗯哼，
只不过能量的形式改变了。那位能变成动能，但撞到地面那一刹那动能没有了，就变成击打到地面的热能。
啊，
地面其实温度会升高的，
那个球打下去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样讲的话，物质对着黑洞掉下去，尤其黑洞的重力场远超过我们地面的重力场，
是，
所以一个物质对着黑洞掉下去的过程中可以释放非常强大的重力位能。
嗯，
那它一路上撞到了别的物质，就会让别的物质温度升高。
是，
那大家都这样撞来撞去呢，整个黑洞周遭是一个极端高温的环境
啊！你可以想象那么多高呢？
温度我们常常会讲说，譬如在几十万度、几百万度这样的温度啊，
啊，
到了几百万度就会释放出 X 射线辐射来了。
嗯、啊、哼，
所以只要看到 X 射线的辐射，大概它的温度都在百万度之谱。
嗯，
那几万度或者是几万度到几十万度是可见光到紫外线的范围。
嗯哼，那这个你说这个热量好了哈，
哎、
这个热温度了，它会散掉吗？
对，它就是靠着光的辐射，
嗯，
这些光的辐射不断对外照耀，就是把能量带出来了。
嗯哼，
所以它其实本身也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能量出来的，但是能量彼此相撞，温度很高，温度很高以后呢，变成光，各种各样的光，四面八方照出去，所以我们远看就会觉得这些星系的中央亮得不得了。
嗯嗯，
呀、yeah ，有些看不到边的，我们就叫类星体。
是，
看得到旁边的盘面，我们就叫活跃星系核。
啊
哈，其实现在相信大概都是同一类的天体。
所以，如果要有安全的这个能源可以使用，做一个小黑洞啊。
那大真兄，你知道很多人这样想哎？
是啊，
还真的有专长的科学家、哦、
啊，
在写黑洞那本书。黑洞是一本很有名的研究生教科书啊。
嗯。
那科学家在里面开一个小玩笑，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
嗯，
就环绕着黑洞我们建一个城市，
是，
城市上开一个洞，垃圾场，
嗯，
你把垃圾车连的垃圾一起丢下去，
是，
即将要掉入黑洞的时候呢，垃圾车里面机关一弹，把垃圾弹出来了，
嗯，
垃圾掉进黑洞去了。但是呢，因为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哈，这个动量守恒的关系，所以垃圾车得到一个反向的动量，
嗯，
它就不会掉到里头去，
是，
而刚好在黑洞旁边绕一圈，从它的边缘绕一圈以后呢，利用黑洞强大的这个重力场甩出来了，
嗯，
那重新甩回地面的时候呢，走到地面表面刚好撞到一个发电厂的一个圆环，
嗯，
一个螺旋桨，
是，
不但可以推动这个发电厂的螺旋桨，
嗯嗯，
还把垃圾丢到黑洞里头去，
是，就是到垃圾的过程里边，这个城市就有了动力了。
对对对，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哈，
嗯，
但这样的结果会让那个黑洞天不永年了，
嗯。会很快就完蛋了。
对，搞久了以后，因为你把黑洞的能量跟它的角动量都把它吸引出来了，那所以这个城市过一阵子以后，它黑洞能量用光了以后呢，只好大家把城市发动以后，再开到另外一个黑洞去，嗯，去折磨另外一个黑洞了。
是，好，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
哎，
天文学家迄今发现最远的成熟的星系团，做一个简介，一分钟。
Yeah, 星系团本身哈，是一个宇宙里面最大的物质结构，很多十个百个千个星系聚在一块的，
嗯，
那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星系团，只要所谓的成熟是说星系里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uh-huh，
然后呢星系中心有大质量的气体是稳定的停在那个地方发出 X 射线来的，
嗯，
那当然我们讲不成熟的星系团是比较年轻的星系在里面跑来跑去的，
uh-huh，
那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星系团跟我们银河系四周的离我们不远的室女座星系团很相似，大家安安静静在那边运行，中心的气体呢发出 X 射线来稳定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星系团，
嗯，哦，至于它怎么成熟到一个什么地步，多少年纪，我们下回再说，好吧？
下回再说了。
Drag me back to memory.